已经了解了上帝是创造主和君王。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上帝的父亲身份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for me is that theology.
对我来说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注意到神学总是有隐含的牧养含义。我们所信的内容势必影响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这一点则涉及到上帝为父的方面表现的同样。我认为无论我们有一个好的父亲还是一个糟糕的父亲，这一点都会产生作用。
我是十分幸运有一个好父亲，因此对我来讲，把上帝看作我在天上之父是十分自然的事。我的父亲对我所说，对我所做，以及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一切对我而言都十分宝贵。这就使得天父这个概念带给我十分积极正面的感受。但是多年来，我遇见过也共事过不同的人，他们中有人对父的属性的看法是相当负面的，十分敌对，不愿意提及。然而，我记得以我的一个学生交谈的情形，他是这样来表达，他说，上帝成为我从未有过的、经历过的那个父亲，因此，我们探讨上帝为父的属性时，即便是从失却之处，我们都可以了解到上帝的心肠是一个随时预备向我们施恩慈父之心，无论我们是否在地上的父亲身上经历过这些。
每一个人都熟悉一家之主的概念，通常是指能带领家庭、为家庭做重大决定的父母、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其实圣经也常常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旧约圣经中，我们有时会看到上帝作为人类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例如在创世纪5:1-3中，摩西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上帝和亚当的关系，以及亚当与他儿子赛特的关系。旧约中也时常把上帝描述为以色列民族的一家之主。我们在一些经文，像申命记1:31、103:13和箴言3:12中看到上帝关心爱护他的百姓。我们看看何西阿书11:1中上帝的话作为一个例子。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里上帝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父亲，从年幼就爱以色列民族。我们在民数记12:7
也看到上帝把自己描述成以色列的一家之主。上帝在这里这样谈论到摩西的，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这里翻译为家的词希伯来文是 bet， 这是一个普通的词，
不仅指一个民宅，
而且是指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摩西被描述成为儿子或仆人，管理人及其家中的财产，暗含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家之主。当然上帝作为他子民的一家之主的描述也继续在新约中出现，在马太福音7:9-11和路加福音11:11-13中，耶稣说，天父答应我们的祷告，就像肉身的父亲供应他们的孩子一样。
在约翰福音1:12-13
以及约翰一书2:29和3:1中，我们看到天父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身在他的家里。在希伯来书12:5-10我们读到主为我们的好处来管教我们，就和肉身的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再像提摩太前书3:15和彼得前书4:17这样的经文中，教会被称为上帝的家和他的家人。
I believe there are tremendous pastoral implications of the fatherhood of God.
我们认为在上帝为父的属性里有着宝贵的牧养含义。我们认为其中一件我们能立刻就敢断言的事，就是上帝是天父。这意味着值得我们去细想天父意味着什么，圣经传递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父。为此我们立即可以感到的就是家庭对上帝而言一定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申命记6中当主耶和华说，你要听，这是我如何将律法和上帝的慈爱世代相传，就是透过家庭来达到的，要通过父母亲并肩劳苦，他们的生命与儿女的生命交融碰撞中，这个伟大的传承才得以实现。显然家庭对上帝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我认为你仔细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父亲对家庭的重要性。这里的教牧含义就是，当你观察这个世界时，你就会发现有坚强的父亲之处，你就会有一个有力量的文化。当文化中的父亲形象变得脆弱，父亲就会随着文化变得脆弱。这种微弱父亲带来脆弱文化的动态关系是无法由母亲的形象来代替的。我们毫无疑问需要有坚强的母亲，但是父亲有绝对的重要性。我认为你在上帝为父的属性里看到一件事，就是父性的动态关系。我看见当你的文化中缺乏父性，这种泛滥就发生，你就缺乏教养，犯罪率自然上升。一旦你弱化父性的理念，这就必导致文化中普遍的秩序混乱。归根到底，一旦你弱化上帝为父的属性，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我们既然已经探讨了全能的父的名字、位格和父亲的身份，接下来我们要查看上帝完成他旨意的无限之能力。我们再来看使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使徒信经说圣父上帝是全能的，意思是他拥有无限的无比的能力。传统的神学术语中，上帝的全能是指他的无所不能，来自于词根
omni，
意思是全部的，中心词
potency
的意思是能力。圣父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因为他有力量和能力完成他所选择的，他的能力是无比的，因为单单只有他。